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3月16号到3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渥太华圣派翠克大游行呈现多元文化风貌。作为全球爱尔兰节庆的一部分，今天20号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圣派翠克大游行展现了多元文化的风貌。尽管今天气温降至-7度，但大游行仍然吸引了众多的观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天国乐团作为本届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团体，再次参加了游行。游行活动主管商接受采访时说，到目前天国乐团已经参加了6年游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乐团，高质量的演奏，观众非常喜欢他们。生物学者 Jim Irvin 接受采访时说，天国乐团很神奇，太精彩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乐团。
在奥克兰国际文化节介绍法轮功，2016年3月21日，奥克兰国际文化节在中区的 Mount Roskill 隆重登场。该文化节由奥克兰市政局精心筹备了数年，许多民族团体来此设摊位，向人们介绍自己民族的文化。新西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设摊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这个来自东方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古老修炼法门。许多民众在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前驻足观看，他们有的拍照留念，有的接过了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书签和写着中文名字的彩纸，有的希望通过学练法轮功使身心更加健康平衡，有的与法轮功学员讨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并对法轮功表示支持，有的当场就向法轮功学员学习法轮功功法，还有的表示回去会上网了解更多法轮功信息，并阅读法轮功书籍。
恐怖事件，美国众议院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16号讨论并通过了敦促中共停止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美国法院新闻服务网3月16号发表了题为《众议院委员会谴责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写道，纽约国会议员称活摘器官是恐怖的事件，并指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黑市上出售其器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此于3月16号举行了一场沉重的听证会。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指控中共在90年代后期即开始销售法轮功信仰者的器官。10年前，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进行调查后，这些指控获得大量媒体关注。乔高及麦塔斯在2006年至2007年间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写道，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有 4.15 万件器官移植的来源无法解释，并且发现中共政府继续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官员声称调查报告来自传言和不实指控，毫无根据，有偏见。但2年后，联合国的酷刑调查官员要求中共提供对器官移植来源的全面解释。3月16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包含6个部分的决议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首先发言，对中共现代医学的变态奇迹进行评论。恩格尔是纽约布朗克斯区和威斯特彻斯特郡国会代表， 他说，移植手术旨在挽救生命，但非自愿的活摘器官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除了这些可怕的暴行，我们还听到针对对信仰者的迫害，中国监狱从售卖器官获利的事件。共和党众议员罗斯·莱克蒂宁提出了决议草案，批评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共行为加以粉饰。美国人权年度报告中说起器官活摘的指控，援引了中共官员黄杰夫的说法，死刑犯器官在2012年占移植的 64%， 在2013年中期占移植的 54%。 黄杰夫说，所有的器官从2015年开始来自中国公民自愿捐赠。罗斯·莱赫蒂宁对国务院的立场表示异议，并且认为黄杰夫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且可疑。他说，如果我们的国务院继续粉饰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就是将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置于危害中，因为这不是通过忽视就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的外套和李玉强的伪装，作者了然。3月8号，中共两会河北团媒体开放日上，河北书记在点名提问媒体时头也没有抬，看着他的手下给他的提示纸条念。他念道，下面请某牌某座的那位穿深色上衣的女记者提问。不巧的是，该名女记者进场后不久就脱下了深色外套，穿上了白色上衣。这个记者明明知道是让他提问的，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内定好了，只是他不知道给书记传递条子的那个人把他的深色大衣也写进去了。可是他现在已经不穿那件衣服了，不站起来吧，这个已经内定好了的问题就该他问，站起来吧，这不明摆着告诉大家他与领导已经就采访内容约定好了。所以在全场的瞩目下，这名女记者异常尴尬地站起来提问。在中共官场上，这样的事情真可谓司空见惯。看着领导们台上志得意满、口若悬河地答记者问，实际上他回答的内容都是提前写好的稿子，他只不过是提前背了下来。领导与记者如此勾结的目的，就是让记者提一些有利于提升领导形象或政府政绩的问题。当然，这同时也避免了民众关心而领导又解决不了或不愿面对的问题。说白了，中国的记者和领导就是公然在世人面前演戏，不料这场戏却因为女记者脱去外套而泄露了真机。在世界上，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有时因记者的一篇报道，总统都可能被轰下台。可是在中国，记者却没有这样的桂冠。中国的记者要想生存和谋取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和领导配合好，不然他就端不牢这个饭碗。中共的体制自然也造就了许多甘愿昧着良心而处处迎合领导意图的记者，就像这个女记者，脱不脱外套她都得伪装下去，按照事先的提问让领导发表早已准备好的发言。在伪装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程度的，当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女记者李玉强。李玉强出道十多年来是一个鬼魅式的人物，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李玉强参与制作了多部恶意诋毁法轮功的报道，包括文字和电视，其中包括天安门自焚案系列节目、王博采访、浙江乞丐毒杀案、对赵明的采访制作等等。焦点访谈几乎所有的恶性诽谤法轮功的节目都出自于李玉强之手，而且节目中的现场记者和编辑几乎都由他一人担任。一个记者包揽焦点访谈上关于抹黑法轮功的节目，上层对他得有多信任，而他为取得信任还得炮制多少假节目。从李玉强在毒害世人的节目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隐蔽的身份看，他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构陷法轮功而特意安排的一个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御用打手。我们说他鬼魅，是因为他制作了那么多的节目，可是在镜头前人们永远看不到他的正面，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顶多看到的是一个侧影。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多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受命于何处。 李玉强隐藏的功夫之深非百界所能想象。他这样隐蔽身份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替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制造谣言，掩盖罪恶。在民众不知道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一听到他煽情的报道，都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的话语走，因为那毕竟是有图像和声音的画面，又是在当时收视排名较高的焦点访谈上，民众谁会怀疑他报道的虚假，不知不觉地被他挑起了对法轮功的仇恨。可是那毕竟是造假，一不小心就露了马脚。2002年年初，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其实是为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非法私设的黑监狱，河北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他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经烧得焦黑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的漏洞。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地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可是民众在央视看到这个所谓的录像时，有多少人不是被蒙蔽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分析已经明确指出，这是一桩用来栽赃法轮功上演的假戏。李玉强不穿隔离服到吴军室的那段所谓的采访是完全违背医疗常识的。请问李玉强，小女孩刘思颖的气管都切开了，她是怎么和你进行畅聊的？李玉强参与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用心险恶，而他在制作与赵明的谈话视频时所表现的则是其令人恶心的一面。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爱尔兰三圣大学求学的留学生赵明，在北京无端被绑架后被投入北京团河劳教所，在劳教所他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酷刑。2001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李玉强亲自采访他，赵明自述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的样子，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的认识，表面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我发现就是这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话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的本意，用来攻击法轮功。其实他们如此费心的装模作样的采访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抹杀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李玉强表面和赵明谈话表现得非常投缘，要不他怎么能套取他所需要的只言片语呢？可是一转身他就脱下伪装，将谈话当成了他制作假新闻的素材进行移花接木的拼凑，再加上电视制作中的旁白说辞，配上采访时他与赵明亲切谈吐的画面，一份假视频就被炮制出来了。李玉强不使用伪装的一面和法轮功学员亲密接触，就得不到他想要的画面和他需要重新拼凑的语言。李玉强制作的关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王博的节目中，把由于迫害而造成的王博一家的骨肉分离归罪于法轮功，可事实是王博的父母由于拒绝放弃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于劳教所，造成骨肉分离。在揭露焦点访谈造假过程时，王博的父亲王新忠写道，当我看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后，为焦点访谈如此卑鄙的嫁祸、歪曲诬陷的偷梁换柱的手段而感到震惊。我在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谈中谈到我们家的修炼和我在单位遭610毒打的情况，却被删掉了，并对我的访谈做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重要删节。有意将节目制作成丑化修炼人、恶意攻击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内容。正如记者所说，有些内容是不能报道的，政治的需要吧。李玉强指的政治需要是什么？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需要迫害法轮功的材料，他就要披上伪装去套取。 然后进行完全违背事实的嫁接和拼凑，制作出迎合中共江泽民集团需要的新闻。李玉强的伪装背后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的罪恶。
江鬼下场如何？且看实话实说。作者一天见。中国自古就有吉有吉兆，凶有凶兆之说。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庞统与刘备取西蜀。七月初七那天，各路人马攻打洛城，庞统与刘备分道而行。庞统带兵至两山相逼、树木丛杂之地时，问地名，被士兵告知为洛凤坡。庞统想到，我道号凤雏，此处名洛凤坡，对我不利，遂定退兵。可是此时庞统已经完全陷于包围之中，哪里退得出？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向庞统射来。可怜36岁的庞统庞士元死于乱箭之下。却说七夕佳节这天，孔明在荆州大会众官，一说刘备庞统收川之事，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大惊失色，掩面痛哭。众人问原因，孔明说，今晚西方星坠，庞士元命必休矣。数日后有书信送到荆州，庞统确实在那一天阵亡。诸葛亮与庞统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奇人异士，两人又各自会观天象。庞统看到天象也有凶兆，只是他将凶兆说在了他人身上，而对应庞统的星宿下坠却正印在了他自己身上。对此诸葛亮看得非常准确，不由人不信中国古人讲的天人相应一说。水浒传中也有这么一段描述，晃盖带兵去攻打曾头市，宋江带人在金沙滩为晃盖践行，正在饮酒，呼起一阵狂风，把晃盖新制的任军旗半腰吹断，众人见了紧接失色。吴用说道，哥哥才出军，风吹折任军旗，与军不利。晃盖不听，坚持攻打曾头市，结果被一毒箭射在脸颊上，中毒而死。中国古代这样的事例有很多，特别是那些名人，就是在近代这样的事也不乏其例。例如1976年3月8号，吉林天降陨石雨，并降下三颗大陨石的消息传遍世界。当毛泽东的贴身服务员孟景云给他读这则新闻时，他对孟景云说，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并说这就是天人感应，还说人间有什么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那一年毛、周、朱三位中共的魔头离世，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当然这种预兆不可能都一模一样，有些预兆则相当的神秘和让人匪夷所思。史书记载，秦始皇去世前，一块陨石坠落到了东郡，陨石上面刻的还有字，写的是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听说这个消息震惊不已，以为字是有人在石头上刻下的，立即派御史到陨石落地处逐户排查刻字之人，结果一无所获。愤怒的秦始皇下令处死这块陨石旁所有的人家，并立即焚毁这块刻字的陨石。石头虽说能毁掉，可所表达的天意却已经传遍天下。第二年秦始皇在巡游时暴病身亡。现如今还有一块预兆显现了出来，2008年福建厦门集美大桥正式通车后，由江泽民题词的桥碑被竖立在集美大桥两端。今年2月29号，写有江泽民题词的集美大桥的汉白玉石碑断裂，半块砸落在草地上，压坏了栏杆，占了右侧半个车道。该石碑立起来的时间并不长，在无大风、无地震、无海啸的情况下自行断裂，明显属于天意。大家知道汉白玉的硬度和强度都非常大，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汉白玉石碑才树立七八年就断裂的现象，江泽民何许人也？对他的题词，中共党徒们能不对使用的汉白玉材料精挑细选吗？世界上那么多石碑，不要说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题写的石碑了，就是过世的古人题写的石碑，有谁见过或听过就那么突然断裂的？而江泽民如今还活在世上，这石碑的断裂究竟意味着什么？您别问，您自己猜，那不是天大的凶兆吗？厦门乃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从政的地方，就目前打下的老虎中，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那么多搞团团伙伙的高官被拉下马来，就是因为这些人妄图搞政变。中共媒体经常提到的虎王，正是中共的前任党魁江泽民。如今恰恰立在厦门的江泽民题词的石碑断裂了，这天意中也告诉人们习江斗的必然走向和结局。从另一个角度讲，江泽民在国际社会被称为戏子，那意思太明显不过。一个国家主席被人称为戏子，那不是在嘲讽他是小丑吗？可他偏偏爱到处逞能，他的题词在中共历任领导人中排名第一。看看那断裂的石碑，集美大在一处，乔与江泽民在一处。集美大倒过来念就是大美集，无论正念反念，都是在嘲讽这个小丑老喜欢臭美。乔是乔的谐音，就是让人们瞧江泽民的下场呢。江泽民的石碑断裂的消息曝光后，迅速引发媒体报道，网民也议论纷纷。中共的宣传部门当日要求，石碑断裂不可过度解读，更不能散布政治谣言。中共的辟谣说明什么？秦始皇为辟谣还将陨石旁住的老百姓都杀了呢，可是那能挡住其灭亡的命运吗？天意，天意，天意呀！切莫为江泽民的可耻下场找依据了，让我们一起来瞧江泽民的下场。
一场车祸使我真正认识法轮功。辽宁城郊的农民口述，大法弟子整理。我是辽宁城郊一个农民，今年70多岁，我与30几岁的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儿子从小就患有癫痫性精神病，为了谋生买了一个小凉快电动车，拉人挣点钱。2015年10月2号，儿子照常出车，一场意外事故发生了。在早8点多，儿子开车将另一个小三轮摩托车给撞翻了。我闻讯后立即打车到现场一看，惊呆了，被撞的两人都是80多岁的老人。我想儿子这回可是摊事了。报警后在围观者帮助下，立刻将两位老人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两位老人不省人事，昏死过去。在市中心医院大夫的抢救照相后，将两人送到病房抢救室，已10点多了。一位是粉碎性骨折，一位是脑后出血。那位粉碎性骨折的人还没醒过来，是他80岁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赶到，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他，喊了2次他就醒过来了。他老伴进屋先安慰我，让我不要着急，说我们有师父能救他，我带钱来了，不用你负责费用。我心里想，哪有这样的老太太，不责怪我还自己带钱来。只见他们对着老人喊了2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他，他就醒过来了。他第一句话是要求回家不住院。护士说这么长时间就不行，你赶快办住院手续，全面检查，就现在照相来看，很多骨头已碎，有不少已折断，得用仪器1个星期给你骨头对接上，再1个星期用药等等给你治，能不能全接上恢复原样还难说，何况你脑袋和别处是否有问题，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就你醒不过来， 医院不同意你回家。他提出，我得回家，因你们救不了我。护士回医疗室，又回来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84岁。他一声没知，又回去问医生，回来就说，你可以回家了。他把要给他用的东西全拿走了。其实他们是因他年龄大又伤得重，没把握救他了。他回家了，另一位老人第二天也出院了。我和儿子跟他们去了他家。我想这位老人是不是被撞傻了？我说，不住院怎么办？这么大岁数了。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都退了吧。他们老两口都告诉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经常念对你们有好处，特别是开车的可保平安。我们的事你们不用管了，回家去吧，今后一定要多注意，我们不找你们麻烦，你们也不用来了。第二天我们母子俩和我儿子的叔叔一起去看望老人，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交通队处理完了就不好办了。他们夫妻俩一直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们绝不找你们的麻烦，一切由我们自己负担。交通队处理结案时，我们会负责任的，不用你们担心。我流着眼泪说，练法轮功这么好，不然这老人要住院治疗，我可怎么办呢？这个车还是因为儿子没父亲，没有工作，38岁了还没结婚，生活无出路，借钱买的车。交通队10月13号处理这件事时，他们两家的儿子都提出对方不是有意撞车，不要处理司机。来时父亲都说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一切费用我们自己负担，不被对方增加负担麻烦。交通队的人也愣住了，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处理交通事故，都是责任者请求减轻处理，少花钱，这样被撞者要求不处理司机，一分钱不要，一切自己负担，一次会议就结案，还没碰到过。练法轮功的真了不得，不遇到具体事还真不好理解。以前我就不怎么信，这回在事实面前，从内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了。我出于好奇，我借了一本转法轮看，共9架，都看完后深有感触，我才真正的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我还不敢当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因为法轮大法修炼者还在受迫害，我如果要被迫害，剩下我这样的儿子，他可怎么活呀？但是转法轮这本书我可舍不得放下，我的亲属和邻居都说，这回可够你们娘俩呛，你们娘俩受得了吗？这两位老人家属不让可怎么办？住起医院不出来怎么办？当交通队按2个老人的家属要求，不让司机负一点责任，都由伤者自己负担结案后，人们都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事，不可思议，纷纷议论，法轮大法真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太错了。在这件事情影响下，我的小叔子退了党，我退了团，亲属和邻居也都提出了3退，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让我儿子每天出车前先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年多，他坚持一有人坐车他就默念这9字真言。从那以后，儿子出车非常平安，他的癫痫病半年多一次没犯过。我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这是发生在我家的一段真实的故事。两位老人在没有任何医疗的情况下，没住院，没打针，没吃药，都已经康复了。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清醒了。告诉大家， 我们娘俩离不开法轮功了，会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的。
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1岁。修炼后使我全身疾病不翼而飞，身心愉悦，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修炼中我深知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神圣使命的，所以得法后，特别是大法被中共邪党疯狂打压迫害的艰难岁月中，我一直不失时机地向世人讲述着真相，希望众生都能明真相得救度。但从中我却多次听人说，给你们多少钱啊，这么卖力。还看到有些人不珍惜大法弟子用辛苦钱制作的真相资料等等，我很为他们痛心难过，但知道他们是受中共邪党谎言蒙骗中毒的可怜人。对此我想举两个感人事例，让世人明白大法弟子为救人非但没有报酬，而是在无私付出。第一，有一对夫妻同修，心甘情愿地用多年辛辛苦苦经商赚来的几十万元钱制作讲真相救人的资料，他们付出全部精力物力，不分冬夏严寒酷暑，起早贪黑，顾不上吃饭休息，顶着邪恶的恐怖与压力，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生命危险，在慈悲的救人，完全是不求回报，无私的付出。例二，还有位年已八旬的老太太，修炼大法是全身重病不治而愈，身心健康快乐，深感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她每天不辞辛苦奔走相告大法的真相，劝三退退邪党团队，慈悲的救人，并靠卖冰棍挣来的钱维持生活，经常吃着干馒头咸菜，还非得拿出钱来救人用，表达她的一片心意。看着他布袋里那一毛一元攒出的零钱，让人禁不住感动的流泪。相对那些拿着贪污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中共腐败贪官，真是天壤之别。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终究会遭到天谴，而大法弟子虽经受着千辛万苦巨大磨难的考验，但让世人得救是他们最幸福快乐的事，他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要回归天国的。当然我也是这样做的，虽是低收入家庭，当救人需用钱时，我会义不容辞的付出，平时自己省吃俭用，从不舍得买件高档衣服穿，住房也很简陋，不追求物质享受，但内心是充实快乐的。如此无私付出的大法弟子数不胜数，他们都在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比好人更好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都知金钱财富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只有德是最珍贵的。而大法弟子都是大德之士，他们在巨难中不辞辛苦无所畏惧的救度众生，都是不求回报无私付出的，是最值得尊重敬佩的人。所以希望那些对大法弟子误解和被中共邪党谎言蒙骗的世人能够早日清醒，找回你善良本性，多了解大法真相，那是你得救的希望。大法师父是无量慈悲的创世主，普度众生洪恩浩荡，大法弟子是助师救人神的使者。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退出邪党组织得到大法的救度，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啊。最后净露大法师父在红岩寺中的诗词与大家分享，大法徒的慈悲，我已经向你开示，你却偏信打压的谎言，救人是我对神的承诺，辛苦中没人给我一分钱，我只想在危难中把你救，那是大法徒的慈悲，那是你来时的夙愿，那是回天的希望，那是创世主的呼唤。
修炼路上手拉手去农村救人，我和定姐是同修，认识她是在去年的春天，她大我6岁，我们平时以姐妹相称，在修炼路上以同修的身份互相帮助互相配合共同精进。一年来我们走遍了周围百十里的大街小巷乡村农舍，兑现誓约的路上各种艰辛伴随着救人的使命感一路撒开着， 剩下的一个傍晚，我和宁姐相约去几十里外的一个乡村救人。我们带上满满一大袋真相条幅、不粘胶等大法资料，骑着电动车一同出发了。谁知刚走出去半个小时，天气就发生了突变，一阵狂风卷着尘土刮了起来，天空中一道闪电撕开了天幕，随后惊雷伴随着大雨瓢泼而下，把没有带雨具的我和宁姐来个措手不及。我对宁姐喊道，大姐别走了，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宁姐头也不回地说，不要紧的，抓紧时间赶路吧，这点雨算什么，幸亏资料淋不到雨。资料用了三层塑料袋包裹得结结实实的，就这样我们迎着狂风大雨在雨中飞驰着，全身的衣服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眼睛也被雨水打得睁不开了。乡间的泥土路又窄又滑，下着大雨更是难走，路边种的玉米已长得有一人多高了，在暴风雨中呼啦啦地摇晃着枝干。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庄稼地里，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心想早知道会遇到这种天气我就不来了，怪吓人的。宁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对我大声地说道，小妹别害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前面就到地方了，我给你唱首歌吧。说完她就大声地唱了起来，讲真相我救人急，大道一路通天去，通天去。歌声瞬间盖过了雨声，我顿时被他的歌声唤出了正念，我也随着他一起唱了起来。歌声在天地间回旋着，再看看周围的庄稼地，已没有让我害怕的因素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村庄，这时大雨也停住了，村里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的出来纳凉了，似乎在迎接着我们的到来。一位大娘问我，闺女，你们从远地方来的吧，衣服都淋湿了啊。我和宁姐赶紧递上一份真相资料说，我们给你送福来了，快来看看吧，是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法轮功是好的，江森林迫害大法弟子已被全球起诉了。我们边发资料边讲真相，村里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带来的资料很快就散发完了。看着淳朴的老乡们乐呵呵地拿着资料赞叹着议论着，我心里的艰辛一扫而光，我为这些能够看到大法真相资料的有缘人感到欣慰。在城市救人，一次我们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宁姐在小区门口帮我发正念，我自己进入小区几分钟后发完资料往外出，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从路边窜出两条不大不小的黑狗，他俩对着我汪汪乱叫，我心里猛地一惊，吓得也忘记了发正念。我加快了脚步跑了起来，心里想着可别追上我啊，我从小就怕狗。这时只见宁姐冲了过来，对着狗大声呵斥了一声，闭嘴不准叫，是来救你们的主人来了。说来也真神了，这两条狗像是听懂了似的，立即停止了狂叫，乖乖地站到一边不动了，目送着我们离开。这件小事虽小，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关键的时刻真的不能用人念啊，只有正念才能化险为夷。还有一次，我们沿街发送真相资料，迎面遇到一位老先生，他看到我后立即抓住了我的电动车把，激动地喊道，这回可抓到你们了，上次就是你们给我的九瓶共产党，你们是反党反革命的反动派啊，我要报警。我跟宁姐交换了一下眼神，立即求师父加持，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老先生背后的一切阻碍听真相的邪恶因素。我默默地发着正念，宁姐配合着讲真相，问道，您看完那本书了吗？老人说，我才不看呢，观看目录就知道是法轮功反党。他握着的车把的双手激动地颤抖了起来。这时路边的行人也停下了脚步，好奇地观望着我们。宁姐不慌不忙地说，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特别是揭露了共产党长期欺骗人民的谎言邪说流氓本质。法轮功讲真善忍，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而中共宣扬的是假恶斗，通过各种运动维持他的政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了16年了，无论是江泽民还是中共，罪恶终将会受到审判。截至今天，在海外大纪元网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了2亿多人，全球都在起诉他。周围的行人高兴地说道，太好了，看看江泽民把中国搞成什么样了，可把中国害惨了，早该把他抓起来了。这时那位老先生的双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放了下来，愤怒的表情也逐渐地变平和了，若有若无地在思考着什么。一场虚惊在师父的加持下变成了救人的好机缘。
明真相，夫妻不再离婚。作者：大陆道法弟子英莲。一天下午，我丈夫开车送我去学法小组，刚一下车，就有一位看上去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和我打招呼：“大姐，离婚在哪办呀？”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妇女，问道：“谁要离婚呀？”她说：“我那口子非离不可，我家离城里20多里路，我们坐公交刚下车。”我一听，顿时心生一念，让我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也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得救来了。于是我就说：“都这个年龄了，出一家入一家多不容易，老百姓有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们夫妻多大缘分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能和大姐谈谈吗？”他这一听就放松了，两眼望着我说：“大姐，我看你就是个好人，准能活100多岁。我笑了：“挺会说话呀，说实在的，今天我本来真没多大时间。告诉你，大姐是学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我看你也是个好人。”他听我这一说更放心了，完全敞开心扉和我一连串的诉说起来。大致是因为他妯娌两个轮流照顾80多岁的老婆婆，结果老婆婆在两头说对方的坏话，乱传话，她自己对老婆婆本来很照顾，因此感到心里委屈，就和丈夫说，结果丈夫和她吵架，这次最严重，两个人因口角发生争执，非要离婚不可。我问她：“你丈夫在哪？”她用手指着在路边的丈夫，我就主动和她打招呼，请她过来。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走了过来，我笑着说：“你俩可千万别再生气了，多大个事儿，听大姐一句话，快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吧。”他俩一起说：“谢谢大姐。”我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们，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将来好得救，他们都入过少先队，都一口答应退掉。我又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重复着这句话，双双对对回家去了，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心里很高兴，又一对善良的众生得救了。《
对神韵光盘的反思》，作者子弟。明慧编辑部发出销毁所有神韵文件和光盘的通知之后，多少天又已经匆匆过去了。然而我们认识到了什么，向内找发现了什么，自己的心性境界又归正和提升了多少呢？神韵光盘已经立即销毁了，因为做一个外在的行为远远要比直指人心、看自己、修自己要容易得多。虽然神韵事件似乎已经过去，但在我的心里，它却是一道坎，始终无法逾越。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神韵要来大陆演出了，我们为保证现场演出而销毁光盘，明明白白的就是，鉴于大陆学员的强烈自我和人心，以及不善的言行，已经干扰到了师父。为了维护神韵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那么我们还能逃避吗？ 明慧编辑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通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内容严肃、语气严厉。从第一次的告诫提醒，到最后明确彻底全部销毁、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光盘，这个过程在暴露我们什么？当看到第三个通知的时候，相信我们大陆同修都清楚地感到了师父的难过，而且不止如此，其实是作为弟子不愿意面对的，那就是师父的威严。一群什么样的弟子会让这样慈悲伟大、如此呵护我们、在巨观巨难中为我们承受的师父无法对我们微笑？这不值得做弟子的想一想吗？神韵凝聚了创世主怎样的心血和智慧，包含着全宇宙怎样美好的结晶，里面融入了创世主对他的弟子及众生多少宏大的恩典呢？师父已经透过神韵在这个空间给我们展现，我们不仅从法理中知道，而是真真切切看到和感受到创世主在不停地呼唤着我们，还有更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全宇宙第一秀，这意味着什么？神韵曾经是师父给予我们的怎样的荣耀？曾经我们得到的很容易，师父亲自带领监制创作，甚至参与编导的如此宏大旷古未有的制作，我们甚至不花一分钱、不出一分力就得到了。不仅得到了，而且师父还赐予我们大陆学员更大的责任和恩赏，允许我们用神韵去救度被邪党毒害的、满脑子被僵化枯燥的党文化充斥的大陆众生，让我们大陆学员又建立一份殊荣和威德。在过去，一个国家确立未来的王者之时，君主都要有意让他建功立业，交给他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去完成。这样，当他主掌大位之时，他的子民都会心悦诚服地信赖他，上下一心，举国昌盛。曾经，师父把那份殊荣交到了我们手里，可如今，师父却对我们喊停，甚至不仅2016年的神韵不能再给我们，所有的神韵光盘也一并全部销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从进货、制作到包装和发放，每一个环节到底隐藏了多少自我和自行其事？由于我们顽固的自我、人心、不善的言行，以及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造成的党文化不去，因此不但没能使神韵在大陆发扬光大，反而已经干扰到了师父。作为弟子，不能不深思。销毁神韵所有的光盘，我从2007年至2015年全套珍藏，就像我的所有大法书一样，神韵光盘有属于他自己的地点和包装。认真读完三遍销毁通知，我当即行动，过程中我竟然没有一滴眼泪，只是一遍遍和神韵告别。我想，如果真的珍惜神韵，那么现在我能为神韵做的就是立即并且全部销毁神韵光碟。曾经能有多热爱，如今就能有多果决。用一个弟子真诚的心去呵护，理性的心智去维护，就不会有眼泪。销毁之后，我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完全放下那个顽固的自我，静下心来，尽最大努力查找自己。这个向内找的过程让我发现，自己的种种人心，查到最后的根上，都是一个私。原来生命的根本属性是未思的，这个未思的生命由于各种不同的执着，又产生了种种自我。执着名让我变得浮躁，从而证实自己，执着情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高兴与不高兴，喜欢不喜欢，一切情绪的波动都在凸显着在情中放纵的这个自我。由此我产生了更深的思考，一个修炼人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呢？每天自己都在做着三件事，现在我放慢了一下脚步，心底的声音总在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呢？师父的法正在带我走出为思为我，能否真正让主元神清醒起来，真正自己主宰自己同化法，才没有虚度每一分每一秒。而且我不由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次失去的是神韵，如果不赶快反省改正，下一次失去的也许就是根本无法挽回的。师父，谢谢您给予弟子再一次改正的机会，弟子也一定会珍惜。
色欲心不去太危险。作者大法弟子，现在我们这个市被非法绑架和判刑的几个同修，几乎都是在男女间犯过错误的。虽说被非法绑架时情况各异，有的是在讲真相时被非法绑架的，有的是在上网时被非法绑架的，表面看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可实质都与犯了男女间的大戒相关。和外地的同修交流时，有一个大市的同修也谈到，他们那儿最近几年走了四五个这样的同修。有一个同修表面是病业的假象，他是在夫妻间性生活上没有节制造成的。同修和他交流时，他却以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进行狡辩，还说现在是这样的，等到高层次上自有高层次的状态，到那时自然就断了。他每次做过后都还吐血，可就是断不了那样的欲望，年纪轻轻就过世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有的同修修了一二十年了，可还是过不去这一关。当然这有旧势力强加的因素，可我们要是没有那个心，按照师父法的要求，当那个心起来时就清除它，这样的执着怎能伴随到现在？我们说这样的心不去太危险，且不说旧势力抓住把柄要毁掉这样的同修，就说这样的心不去怎么办？修炼的时间有多紧迫？咱们打个比方，说两个月后修炼要结束了，就从现在开始，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你那个心能去掉吗？能去净吗？去不掉怎么办？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当中讲，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势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新的宇宙所要的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这心不去能行吗？那不是不符合新宇宙的要求了吗？那不是不能圆满的问题，是进不了新宇宙的问题。如果加上旧势力干扰的因素，那旧势力在这个时候就会找你的麻烦，这可不是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能否定的，因为你走的本身就不是师父安排的路。一方面走着旧势力的路，一方面去否定旧势力，那能起作用吗？求师父，师父能帮得了吗？所以凡是在这方面仍然存在问题的同修，一定一定要警醒了，再不下决心真的是越来越危险了。
也谈一点细微之处，作者席莲。看了文章细微之处进境界后，心中略有感触，想到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件比较不妥的事情。这里与同修讲一讲大概的过程吧。过完年上班的第一天，由于我坐的通勤车比较早的原因，就最先到了幼儿园，于是坐在了门卫室里等其他同事。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需要去厕所，赶紧翻兜子找手纸，忘记带了，怎么办呢？不想麻烦别人，瞬间想起了假期里自己曾经买过一卷手纸，由于当时剩下了很多，考虑到尽可能的方便于人吧，想到同事的需要，就留在了此处，同时告诉了打更的大婶，就留给大家用吧。于是找了出来，还剩下虽然不多， 但足够自己用的了，心里还略有点欣慰与高兴。又考虑到一整天的需要，就想将整卷手纸都拿走。我问自己，这样做对吗？但转念一想，本来就是我自己放着的嘛，已经被人用了一些了，我能够这样做，也已经做了好事了。此时我急待需要，有什么不对的？于是将手纸送到了兜子里，心里还有点自我欣赏的意味。一天的上班时间还比较顺当。过了几天，到食堂打水，顺路听到了食堂人员互相说话。一位说，你看那小偷怎么都是发不了家的。他们的对话是我路过时瞬间听到的，却就记住了这一句。为什么？我问自己，同时也比较认同这个理吧。那是由于有善恶有报的理均衡的原因。当然，如果哪位小偷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只要脚踏实地的做人做事了，符合了宇宙的法理的话，也一样会有美好的前景的。可是为什么会让我听到这句话呢？于是头脑中反映出了手指的事情，难道是我做错了？想想法中的严格要求，对照对照自己，那么我将手指放在那里，而且告诉别人给大家用吧，既然是给了大家了，那么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东西了，就已经不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了。当时自己需要用，如果只是拿了自己当时需要的部分也不算错，可是却只考虑自己了，过多的为自己的一天着想了，说拿就拿走了。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的标准，这样的做法的的确确是非常的不对呀。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怎样拿的怎样还回去。于是找了一个空闲的时间，拿着一定量的手纸送了回去。此事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但却让我看到了大法修炼人与常人的截然区别。如果是一位常人，根本就是算不上拿错的问题，起码是想不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之处的。但是作为修炼人，特别是大法修炼人，真的是需要一定的高标准要求的啊。因为法中的标准是严格严肃的，细想一下，还是自己当时最初的做法为别人考虑的太少了，说白了就是太自私了。还好最终想到了法中的要求，将错误得以弥补了。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理，就是作为大法弟子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就是看是否符合大法的标准要求，符合了就应该定准自己的做法，而不是为了避免让所谓的旧势力钻空子而为的。一句话，就是需要法心摆正。法是标准，法是航向，法是指路明灯。至于旧势力中的生命，能够想将功补过的，能够希望同化大法的，可以给其机会，否则就是斩钉截铁的清理。也是由于年前与几位同修交流时，一位同修对于我本人的一件比较恪守原则的做法的言论中，出现了如果不做好，旧势力会钻空子的话语，特此补充这几句与同修交流，赶紧转变或担心或害怕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心理状态吧。个人体会，大法修炼人的做好是源于大法本身标准的要求及需要，有没有旧势力都是要严格严肃的达到的，最根本上是与旧势力毫无关系的。所以做事时的头脑中的出发点与目标点就只有法，是完全应该将旧势力从咱的头脑中清理与剔除的。原本不值得一提的微小的事情，只是考虑到师父讲过的关于修炼无小事的讲法要求，特此将自己的这其中的点滴思维变化展示给大家，也建议提醒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时刻注意符合大法，同时与同修同戒。
念正行，正信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华莲。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为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慈悲苦度，在五一三即将到来之际，向师父汇报一下十几年的修炼里程，在师父的呵护保护下，正念显神威的故事。记得那是邪党迫害的第二年，为了被邪党谎言欺骗了的世人得救，大法弟子做了很多真相传单小册子，揭露谎言，让世人明真相得救。晚上我背着许多传单挨家挨户的发，被恶人举报。不一会儿警察开着车过来了，我想不管怎样也得把真相发完。我一边发传单一边发着正念，传单发完了，我想得回家了，警车就停在我回家的路上，开着大灯把路照得通亮。我不停地发着正念，心想不怕，有师父呢。我堂堂正正从警车旁边走过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地回到家中。过两天听派出所的人说，这练法轮功的真厉害，明明看见人在前边，怎么人就没了呢？我心想，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保护。还有一次更神奇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明媚，一点风丝都没有。我带孩子陪读在外地，那天下午下班回家，在小区的黑板报上写着污蔑法轮大法的标语，这还了得，邪恶也太猖狂了，敢在大法弟子面前污蔑大法，必须把它尽快清除，绝不能让它危害众生。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我想一定要冷静、理智、智慧地去做。想起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出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马上回到家中，立即发正念，彻底清除小区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两天之内不行，一天之内不行，时间越长危害众生越多。就今天必须立即清除黑板报上污蔑大法的标语，绝不能让它危害众生。发完正念，我就给孩子做饭去了。不到20分钟，晴朗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说实在的，那哪是雨呀，跟瀑布一样，下了10多分钟。突然雨停了，万里无云，又是阳光明媚，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饭好了，5点我给孩子送饭去了，下楼看见黑板像墨汁刷的一样，我惊呆了，污蔑大法的标语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悟道，这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只要大法弟子有纯正的一念，师父就做了。再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有3个人在讲基督教的事，司机说，我什么都不信，什么基督教、佛教还有法轮功，就连共产党我也不信。我一听提到法轮功，心想不能让众生造业，车里人多，离他又远，我就发出强大正念，彻底清除司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他善良的本性反出来，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不到2分钟，司机突然说，现在的共产党太邪恶了，什么不好的事都往法轮功身上扣，法轮功怎么了？我听到司机的转变，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就想起师父说的，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出自转法轮。还有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在外地读书，在他姨家住，晚上放学天就黑了，他很害怕，睡觉也害怕。我知道后就告诉他，你就这样想，我是大法弟子的孩子，虽然我没修炼，但是我相信大法，支持大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保证你不会再害怕。孩子照做了，果真从此以后再没害怕过。十几年的修炼，神迹很多，就不一一的列举了。让我们谨遵师父的教诲，多学法，信师信法，神迹就会在你身上显现，就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让我们共同精进，早日跟师父回家。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文苑轶事，须臾不见旧江山。作者郑重。李自成，原名洪基，陕西米脂县李记千寨人，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相传在他16岁那年夏天，私塾先生以天气瞬息变化，即兴出上联让他对：雨过月明，顷刻成来新境界。李自成当即对出下联：天昏地暗，须臾不见旧江山。上联出现名字，也许是先生出句无意，然而李自成对句有心，所以下联以暗对明，意指明朝时政腐败黑暗，一字见匠心。后面的旧江山同样蕴含李自成推翻朱明王朝的抱负与感情。
白描浅叹，作者庄静。一位文学评论家十分赞赏《三国演义》的白描技巧，他说这部古典小说少用冗长的景物描写，更不用繁琐的内心剖白，而是多用白描，艺术成就甚高，魅力极大。白描的确是我国传统的艺术技巧，这份优秀文艺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和继承。在当前不少西方文学家从自然主义的繁琐氛围中醒悟过来，摒弃细琐无味的描写，转而清楚我国的传统小说所采用的白描手法是有着实的。所谓白描，原系我国国画的一种技法，它的特点是在白色质地上纯用线条来勾勒画面，而摒弃任何彩色颜料的涂抹，简言之就是不施粉黛，崇尚淳朴。文学上借用白描这个术语，是指用简洁朴实的笔调描写景物，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我国有一位老作家曾经对文学上的白描手法给予了一个精要的著说：白描就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与传神写意画一样，并不细画虚眉，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必笑。白描的手法用在景物描写上，要求抓住客观景物的特征，做精彩简洁的描绘，创造出动人的意境，把客观的景物与作品中人物的心思情绪结合起来，并为情节的进展服务。例如《水浒传》第10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描写雪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他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寥寥几笔，就在读者心头眼底或画出一幅冬雪图，意境鲜明生动。其中的卷、紧等字运用古典诗词的练字功夫十分精景。有位老作家称赞：看那雪到晚月下得紧了一句，未有神韵。这段描写又不是孤立的写景，它是为书中情节的展开服务的。因为雪下得大，草亭才会被压倒，草亭压倒了，林冲才能逃脱被奸人烧死的厄运，林冲幸免于死，后文的故事才能继续进行。白描的手法用在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上，要求选才言，开绝深，以精炼的笔墨传达丰富的内容， 以生动的细节反映人物的性格，以一般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三国演义》中的叙述和描写多采用白描手法。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时，有如下一段：曹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常怒之，言于曹嵩，曹操的父亲。嵩则操，操忽心生一计，下次见叔父来，诈道于地，作中风状。叔父今告嵩，嵩即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愚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亡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肆意放荡。上述这段文字便是白描，它简洁朴实，却非常生动形象，很能抓人。这就是白描手法的优越性。我国古典小说大师们在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时，又特别注重对话语言的个性化，使读者闻声知人。作者运用白描手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抓特殊，抓关键，精选细节，突出性格。作品既然想写得简洁精粹，那就不能随意浪费笔墨，而要在人物的特殊性方面略意搜求，从众多的生活材料与细节中去比较，去选择那足以突出人物性格的闪光的材料与细节，用来刻画人物。从事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二、相信读者，留有余地，含蓄深刻，启人联想。读者都是有想象力的，作者充分认识这一点，并设法调动读者的想象。高明的作者坚信读者的高明，换言之，坚信读者高明的作者，他自己才会是高明的作者。只要写出了富有特征的行为事件，语言虽简，但那丰富的意蕴，读者仍然想象得出。罗贯中写曹操见叔父来，诈道于地，作中风状，12个字很有特征，故能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